耶稣应许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星期天主日的节目，我是李崇恩。今天晨曦讲座为你预备的是良苑讲台，稍后殷言老师为我们带来圣经信息的分享。今天殷言老师要讲的这一篇道，它的主题是接受挑战三部曲，而经文呢来自新约圣经马可福音7章24到30节。好，现在就把时间交给殷言老师。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殷言。感谢神让我再一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在不久之前，有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女生，有一天她突然在工作的地方跳下来自杀。她曾经向家人说她感到工作很凄厉，觉得自己很不争气，好辛苦，好像什么都做不好，自信心受打击，最后终于在工作的时间自杀。其实每一天的生活，人确实面对着零零总总的事情，承受着很大的压力。当然了，其中也包括了大大小小的困难在前面等待着我们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也不会有什么例外的，困难也同样围绕着我们。我们会用什么态度，什么的心理素质面对，都深深地影响着事情的发展与结局。就好像是一个比赛的运动员，他的心理素质影响着他的表现，当然也直接影响着比赛的结果。平常我们是怎样的面对生活，面对压力，面对困难的呢？是积极奋战，还是悲观的不战而输呢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可福音7章24到30节，我们从一位母亲的故事看看她在困难中的态度，了解她迎向挑战的三部曲，可能让我们的生命得着一点的激励，一点的启发。这个故事分别由两卷福音书都有记载，除了马可福音7章以外，还有马太福音15章。这个故事发生以前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正在与一群宗教领袖在讨论着人的传统的问题，那个过程也蛮激励的。对于这一群人，我们可以参考马太福音15章6到8节，耶稣是这样形容他们的。耶稣说，记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。这一群人呢，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。以赛亚指着这群人说的语言是不错的，他说，这百姓用嘴唇钻进我，心却远离我。主耶稣认为他们这群人只有宗教的外表，虽然他们对圣经有很多的认识，他们对律法很多的认识，可是 其实呢，这群人没有真正的属灵生命在他们里面。对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一位他们等候已久的弥赛亚，这群人当然谈不上尊敬，他们的傲慢让他们根本没有把耶稣看在他们的眼睛里面，更谈不上他们对耶稣有什么信心了。面对着他们，主耶稣不想跟他们继续的纠缠，所以耶稣暂时离开加利利这个地方，到外邦人居住的叙利亚的一个城市叫推罗的。对于一般的犹太人来说，他们是不会与外邦人交往的，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的。按照这个理论，主耶稣是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叫推罗的地方的。可是圣经记载耶稣真的去了这个地方暂时停留，而当时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妇人，是希拉人，是属于叙利腓尼基族的一个妇女。这个妇女的生命里头，她正正面对着一个困难，就是她的女儿身上有污鬼附着，当时相信她已无计可施了。她不知道从那里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跟他的能力，现在正好这位传说中的耶稣竟然来到他这个地方，在这个时间，在这个情况之下出现了。于是这个妇人也没有理会犹太人一直以来藐视外邦人的态度，他坐紧了这个难得的机会，决定寻找耶稣。时机机遇是很重要的，我们是不是常常都能抓紧机会呢？或是永远都在说等下一次呢？可是机会转眼间就消失了，谁知道还有没有下一次呢？记得有一次我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，不幸的家人谈到信主的问题，他们就异口同声地说他们早晚要信耶稣的啦，迟一点才算吧，现在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重要的，先不想了。因为在吃饭以前我就曾经跟神祷告，我说神啊，要是有机会让我抓紧机会向他们传福音，所以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就抓紧机会问他们，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有多长吗？是不是一定能赶得及做这个信主的决定呢？他们听了以后都无言以对，然后我就继续跟他们分享一下信主的事情。是的，我们常常以为机会总是在等候着我们，好像是等我们有时间才关心年老的父母，才关心好久不见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等我有时间才多一点侍奉吧，等我赚到一定的数目的金钱才放下工作全时间来服侍神吧。可是呢，我们怎么知道当我有时间和能力的时候，机会是不是仍然在前头等着我们了？曾经有一个弟兄分享，他说他一直想去探望一位医生都很爱主很令人敬佩的老弟兄，就是因为工作一直的忙碌，所以就一次又一次的把事情放在一旁。有一天他听到这位老弟兄去世的消息，这个弟兄心里面实在是感到很大的遗憾。是的，机会是随时会来的，同时间也随时会消息会走的。我们有抓紧他，好像这个外邦的妇人一样吗？妇人听到了关于耶稣的事，所以 当他见到了耶稣，他就立刻俯伏在耶稣的脚前，求耶稣帮忙。他深深的希望他的女儿在这个意外的机会里面能够得着拯救。有一个姊妹，她的爸爸年老体弱，日子不多了，可是她心很硬，怎么也不肯相信耶稣。好多弟兄姊妹也跟她传福音，可是她都不肯相信，所以他们都觉得很灰心，觉得这个老人应该不会信的了。最后这个老人得了癌症，很严重的时候他住进了医院。知道他的情况不太理想，我就抓紧机会去探访他。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能够吃东西了，于是我就邀请他，请他不如向耶稣祈祷，求耶稣帮助他能吃一点点吧。他在很无助的情况之下，很勉强的就试试看。很奇妙的，当他祈祷以后，他在尝试吃东西的时候，他真的能吃下去。于是我就把握这个机会继续的跟他谈，问他为什么他不肯相信耶稣。他就分享他一些年轻的事情影响他不能够信耶稣的原因。我就按着他的情况向他解释福音关于耶稣的事情。最后终于他就信主决志了。我跟他谈了之后，第二天刚好有台风来香港，他也在那个时候离开世界了，神把他接走了。感谢神让我有机会，抓紧这个机会配合神的时间，那个老人家的灵魂就得了拯救。弟兄姊妹，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抓紧机会，我们有这样做，我们就可以得着一个看到神改变事情的机会了。第二点我要谈的是要有勇气。根据马太福音第十五章，妇人称呼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对于一个外邦人这样称呼耶稣是少的。虽然他对耶稣身份的概念并不是很清晰，可是他听过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期待，既然机会就在前头，这个人有可能改变他女儿的人生，所以马太福音十五章记载着这个女人说：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。圣经形容妇人不断地呼叫着耶稣，请耶稣拯救她的女儿。她的不断的呼求让门徒也忍不住要帮忙请耶稣来帮助他。可是耶稣怎么回应呢？耶稣对他说：让儿女们先吃饱，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如果我们只看这里，我们实在为这个妇人感到为难的。耶稣的回答叫人很难堪呢，他是有心要为难这个妇人，叫他知难而退吗？他是要表明我不愿意帮忙你了，要他不要再苦苦的哀求他吗？那怎么办？如果我们是这个妇人，面对的这个场面，我们会怎样呢？我们会放弃吗？会发怒吗？会灰心沮丧吗？有时候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预计困难，想着这是困难是不能解决的，我们就打退堂鼓。有时候我们传福音，我们想着他这一类的人不会信耶稣的啦，这种聚会他根本不会考虑的啦，他连听都不愿意听的啦，怎么会愿意祈祷呢？我们就放弃了。 别人成绩那么好，他都不及格，我怎么能及格呢？那我不要考不要试了。我们是不是这样面对困难的呢？不少选择自杀的人，他在行动之前，很多都是有这个想法的，就是把一切可能遇见的困难也想象了，想得好像真的已经发生一样，然后呢，认为无法解决呢，所有的问题都出来的了，于是就放弃了，于是就选择了要了结他们的生命。这个妇人面对着女儿被鬼附需要医治的这个挑战，耶稣不合作，不愿意医治他，怎办？但妇人并没有退缩，她勇敢地迎着这个挑战。我们参考马太福音15章，我们会对事情更了解。耶稣当时回复，其实他的回复是要让妇人看到一个实际的情况。15章26节这样说的，我奉差遣直到以色列家弥西的羊那里去，拿孩子的饼叼给小狗吃是不错的。原来耶稣不是特意要说难听的说话来让这个母亲难受的，耶稣说话的语气仍然是一贯的温柔的，可是他的确的要指出一个现秀次序的问题。耶稣告诉妇人，他受天父的差遣是要到以色列人中间来传福音。这里说的狗不是指一般的野狗，是指家中养的小宠物。意思是说，主人他是先要把吃物给自己的儿女，不会让儿女饿着不喂他，然后先喂宠物，这个不是一个常理。耶稣的说话提出了一个问题，可是这个问题呢，没有难倒这个妇人，没有让他因此打消请耶稣帮忙的这个念头。相反，他拿出勇气来跟耶稣说，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。一方面，妇人认同耶稣说幼稚的问题。是的，如果耶稣是弥赛亚，犹太人当然是他帮助的首选的对象。可是这样也不会影响他这个妇人要得的恩典，因为孩子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宠物也同时能够分享孩子吃饼时掉下来的零碎的饼干。妇人在挑战中面对困难，但他仍然勇敢面对，没有畏惧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面对着什么挑战呢？在这些挑战中，我们是不是正遇上困难，或者是我们想象可能有的困难？那我们平常我们是怎样面对的呢？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困难我们就放弃了机会，放弃了希望？还是我们好像那个妇人一样，无惧困难，勇往直前，等候神带领我们最重要得胜呢？在印度紧贴的喜马拉亚山区的有一条小乡，那个小乡叫藏斯卡，那里住着一些信佛教的村民。一个年轻刚刚20岁的女生，她是家里的独生女，她不理家人的反对忍受着离乡别井的苦楚，立志要当一个尼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认定他得到幸福，这个是唯一的途径。所以呢，无论多艰苦，他都要去那个佛教的学校里面。他怎么去呢？ 它需要走过结冰的壳面有120公里。它要行在冰面上，一个不留神呢，冰面裂开，这个女孩不但会掉进了冰冷的水里面，而且呢，她会被那个冰河的水冲走，没有回头的路了。虽然她知道这样是很辛苦的，很危险的，可是她认为要得着幸福，她就要坚持到底，她就要拿出勇气来面对。我们看见一个信异教的女孩子，她都能够有这份坚持，有这份勇气来下定决心来追寻梦想。我们说我们信的是唯一的真神，我们有神同在，我们有这一份为神的国度，为神给我们的意象，为神给我们的照命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是怎样去面对生活，面对侍奉，面对工作的压力困难呢？我们有没有这个女孩子的那一份坚持，那一份勇气去坚持到底，依靠我们的神呢？耶稣给妇人一个难题，妇人勇敢的面对，仍然坚持没有退缩，因为妇人选择彻底的全然的相信面前的这位耶稣，他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。这个也是我们第三点要讲的，是全然相信。外邦的妇人，他相信就是掉下来的一点点的碎渣儿，也足够让他的女儿得帮助。马可福音7:28，他说：“主啊，不错，但是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。”他对耶稣的信心是可等的大，比起那些还在跟耶稣争论他们要守传统啊，要守遵守律法的宗教领袖，这个妇人的信心是那么大的。妇人彻底的相信耶稣能够医治他的女儿，他甚至相信只要耶稣讲一句，出一点点的力，就已经好像路旁的人只要摸着衣裳，耶稣的衣裳的一角，病就已经能够好了。那个妇人是这样相信的。这个外邦的妇人，她那一份比神子民更大的信心，是在耶稣还没有应允她之前，她已经相信耶稣能够医治她，一定能够医治。正如耶稣所说的，未曾看见就已经信的人是有福的。我们每一个月工作的时候，我们要发工资的，是吗？我们不会觉得发工资有什么意外的，因为我们有信心可以受到这一份工资。当我们感到意外，惊呼，哇，有工资啦，那是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，没有信心这个月能不能有工资发下来，所以我们才感到是意外。新娘也是一样的，有时候我们会惊呼，我们会得到某些恩典，可是这会不会因为我们对神没有那份信心患得患失，不知道神会不会能不能成就，所以恩典临到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感到那么惊讶了。妇人让我们看见没有看见已经信的那份福气，他在这一场挑战里面不但得到医治，还得到耶稣的称赞。当妇人以信心巧妙地回答耶稣，他得着前所未有的称赞。应这句话，你回去吧，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。马太福音15说得更具体，耶稣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心很大，照你所要的成全你吧。耶稣如此的表扬，不是仅仅的表扬他不灰心能坚持的信心，耶稣想要表扬的是妇人不是单单听了就算，而是他听了心里面已经相信耶稣是有那一份爱人的心，有一份拯救的能力，所以他还没有见到耶稣他已经相信了，他还没有见到耶稣做的事情已经相信了。 这份信心换来的就是主耶稣成全他所求的。他回家以后就见到小孩子在床上已经好了。有一位老太太，她身体很弱的，每一个星期只靠200块生活。她40岁才信耶稣的。有一天她来电台，她拿着她的钱，虽然她不是很多的，可是她要奉献给我们。台长拿着她的钱不肯收下来，希望她留下来作为她自己的生活费。可是这一位老姊妹她说不用了，他由天父已经够了。他很喜乐，因为他知道以后的日子天父会照顾他。几十年以来他已经经历神是这样照顾他了，所以他要尽他所有的奉献神。他没有什么忧虑他以后生活是怎么样的。他的信心，外邦妇人的信心，就是很少，可是当他彻底的相信神的时候，就看到神奇妙的工作。信心是要经过挑战的才看到信心的成果。有时候我们祷告，我们向神祷告还没有见到结果，可是我们已经灰心，我们已经放弃了，所以我们看不到神给我们最后的一份意外的礼物。可是当我们能够好像这个妇人一样彻底的相信，我们有勇气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呢，最后我们一定能够看到神的作为。计划神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所心里面想的，可是我们还是能够相信神给我们的是最好的。这个妇人有的，我们今天我们有吗？那一份抓紧机会的心，那一份对神的绝对的相信，还有那一份勇气，我们能够在这个妇人身上这样学习吗？感谢神给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这个故事，愿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成就。再见。
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奋力来专注福音，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信心，靠主大美好的掌跑完那当跑的路，守住我们所行的道。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。